好，感谢主啊，我们又来到一个新的地方。那我稍微在之前我稍微说一下哈，因为我们最近变动大一点，所以大家注意，刚刚我上市之后去下洗手间回来，我听到外面孩子们在讲话，那我就出去看，哇，他们一帮孩子坐在门口外面在那里聊天。那我大家一定要记得，以后我们目前为止因为没有儿童敬拜的时间，所以我们鼓励请家长们注意，当你带你孩子来到会堂的时候，请你先把你的孩子带在身边，在会堂崇拜、唱诗、祷告、读经。如果读完经之后，或者是如果你的主日学有读经也没关系，唱完诗歌祷告完之后，然后由主日学老师把你的孩子带到他们要去主日学的地方。一定不要让你的孩子在，我没有训练你的孩子要跟你一起听到，我们觉得对孩子有点难。但如果培养你的孩子跟你一起敬拜、祷告、唱诗的时间，这点时间你是可以训练你的孩子的，一定要训练你。所以呢，请大家注意，在带你孩子来到会场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孩子带在你的身边，无论你的孩子有多大，带在你身边，然后让他安静的跟你一起敬拜神，一起祷告，一起唱诗。等祷告完之后，老师再决定，或者一起读经，或者是孩子们你们把孩子带到主日学里面再去读经祷告，开始他们的聚会，叫主日学的敬拜。不是让孩子们坐在外面在那里，他说我们在这干嘛，我们在等老师。好，所以大家记得哈，我们对这个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些变动，大家要记得，因为我们以前有儿童主日学的敬拜，那现在没有主日学的课时，所以我们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把你孩子带到会场跟你一起训练你的孩子主日崇拜的概念，然后训练你孩子跟你在一起，一家人有一起敬拜的时间。然后呢，只不过在听道里面孩子的理解能力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让孩子去听主日学的道，我们大人在听成人道而已，其他的都是一样的。孩子们一定是主日崇拜的，千万不要把主日学当成是避免打搅成年人，而让他们去旁边去听故事、玩游戏、看电影，跟老师们在一起玩而已。不是的，一定是主日的崇拜，大家一定要强调。我们在主日学老师的训练里面，我们专门强调这个概念，一定要深记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好，然后请我们到二十二页，是二十二页吗？我们是二十二页的 PPT 开始，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罗马书的大纲。那我们快速的来复习一下这个大纲。那我们说罗马书大纲我们已经讲完了言跟主题，那么二三四这个是关于普世人的罪恶，都在罪恶之下，都是完全堕落的，完全败坏的。当我们领受了神的全美真理，一个真的被圣灵光照的人一定能够看透人的本质，人没有奥秘的，大家一定要记得，人本身是没有任何奥秘的，神是有奥秘的，福音是有奥秘的，神的神迹奇事很多的大能是我们无法能够明白的，甚至将来我们回到永恒的天堂，我们也不敢说我们能够对神认识的一清二楚了，因为神是奇妙的神。但是神其实给我们的真理是全备的，我们能够明白，透过全备的真理我们看透人的本质是没有问题的，人没有任何奥秘可言，人都是赤路敞开的，都是这里接着罗马书的第一章十八节三章二十节讲人的败坏，人的完全堕落，对人性不要抱有任何的期望。这个是不但是在成年人当中，在主日学里面，对每一个你的孩子，当他开始能够听懂你的讲话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人是完全败坏的，人是完全堕落的，人是要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的救恩。好，这个就是我们了。好，所以也就是说到了第五节是犹太人外邦人都需要神的拯救，都是因信称义，这个是没有跟你过度的，我们讲说没有过度的，没有道德说教的，没有跟你搞一个原理怎么去推理，过度到这个阶段的没有，人是完全绝望的，然后置之死地而后生，上帝做成的救恩把它宣告出来，跟人没有任何关系，你只知道你是败坏的，是堕落的，是应该灭亡的， 是无可救药的。人想尽各种办法在中间这个环节增加人的环节，反而都是异端的，甚至邪教，甚至撒旦教，会滋生很多的宗教的信念崇拜，不是从神来的，是从人来的。人找神永远找出一个宗教来，人找神真正找到一个教主来，人找神最多找出一些什么，一些所谓的人的理性里面所做的经验的一个总结而已，把你带到死亡里面。只有神来找我们，人类不需要很多的教主，只需要一位救主。人需要一位救主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这就是我们要明白的。这是我们后来讲到，好，那我们今天会讲第六点，第六部分，亚伯拉罕为因信称义之人的榜样里边，我们再加第七点，以亚伯拉罕为例来阐述因信称义之信的内涵。以信称义这个信是确认我们的信心的内涵是一样的。如果你的信心跟正统信仰的信心不是一样的，那个信心不是来自神，来自人，来自人的选择，来自人的友情的这种对你的影响而已，而不是来自上帝的恩赐。这个信心是要被关照的。那当然我们下个礼拜会下第四个礼拜我们会讲这不应该，对，这是第三，应该下个礼拜第一个月的四月份的第一个礼拜我们会讲因信称义的结果，或者叫因信称义的祝福。这个我们是罗马书五章一到十一节，又讲因信称义的原理，为什么恩典竟然就能够胜过一切的过犯。我们能够明白的第九第十点是因信称义的落实，里面有三个落实，因信称义让我们脱离罪，这是第九第六章的概念。第七章因信称义让我们脱离律法。第八章因信称义让我们活在圣灵里。这个是我们在六七八三章，我们呢在学校里面孩子们必须背诵过的罗马书的六七八三章，非常重要的经文。当然十一点里面到十二点里面讲什么，讲到什么，讲到犹太人因不信被弃绝，神却仍然为犹太人存留恩典。这是我们最困难的九到十一章在神学上的一个难点，预定论的问题。好，这个是十一到十二，然后十三点开始讲因信称义的生活，从十二章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五章的第十三节讲因信称义的生活。十四点是讲保罗用他自己的生命，他不但是这样讲，他的生命就谱写了他所传讲的所领受的全备的教义。我们是有恩典有真理的，我们不是在一个道德说教系统里面，不是在一个宗教的系统里面而已，更不是在一个知识的系统里面来，也不是一个完美的所谓的道德体系，乃是生命的信仰。有了新生命他就要过新生活。所以我们说一到十一章是帮助我们借着信靠真理的教义来显明上帝对我们的拣选，上帝对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出生在基督里有新生命。那新生命从十二章到有新生活之后，那保罗说我的一生就是上帝在我身上的一个真实的生命的带领。所以这是保罗为万万般人的使徒来验证出他的那个伟大的信仰。然后最后就祝福问安和最后的劝勉。那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人类罪的发展里面，这个我们就看到了犯罪的八个层次，八个层次让我们绝望，什么就是故意不认识神开始，导致了思念虚妄无知的性昏暗，导致了第三个阶段弄巧成拙开始去拜偶像。那拜偶像必然带来第四个层次的罪恶，是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得罪。当然同性恋的问题，当然现在你知道吗，在这天上个礼拜大家都看到了美国最高学府哈佛跟麻省理工的所在的州马赛诸塞州的那个所在的镇叫剑桥镇，上个礼拜通过了法律，开始容许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多夫多妻， 在美国马赛诸塞州的两个镇两个城市正式通过了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多夫多妻同性恋都没有，所以那个败坏的淫乱的是在美国的教育程度最高的那个所谓的波士顿那附近，所谓的综合大学最高学府哈佛理工大学最厉害的麻省理工都在那个剑桥镇，所以那年我们去过麻省理工去哈佛看一看所谓的世界的知名学府，这个经验了中国说的话，知识越多越反动，那个反动是真反动，那是堕落的，那个真的是求主怜悯。所以这个我们要明白，好，不但人与人之间没有，他好了，就是应验了第五点，不但自己去应该喜欢别人去行，还要给他立法，给他一个法律的外衣，这个真要命。这就是人类的败坏堕落到一个程度，怎么都睡不醒，在罪恶里面沉沦，在罪恶里面不断的败坏，好好，然后呢，自己不但自己还什么还什么，还自己什么为义，把别人拉下水了，自己上岸了，去定别人的罪，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有义的人。我堕落，但没有你堕落的更厉害，开始五十步笑百步，然后呢，紧接着什么呢？还有什么？自以为义藏不住了，就开始假冒为善。假冒为善也藏不住了，最后怎么样呢？干脆什么面目狰狞，为犯罪去狡辩，开始什么诡辩，作恶以成善，把上帝更加相对化，你的恶显出上帝的善，没有你的恶好像上帝就显不出上帝的善，就是魔鬼论撒旦教，这个世界开始很多变本加厉的邪恶的那些奥姆真理教东方闪电开始变成邪恶了，不择手段的拉你入教，却把你变成地狱之子。所以这就是在这时候，好，世界的境况就是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带来的结果是上帝的审判定罪和灭亡。这就是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里面。当然我们说感谢主，福音来了，隐成义的真理向我们显明出来了，宣告出来了，没有任何的讨论，没有任何的推理，没有任何的过渡，信就信，不信就不信，没有一个过渡的一个模式。我们说犹太人外邦人都是因信称义，他是没有可夸之处的，也不是用立功之法，也不在乎遵行律法，他也不是废了律法，他是乃是什么因称义的正义，是我们以前是犯罪的人，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我们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是的，耶稣基督对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更是坚固的律法。这就是我们上次所讲的因称义的正义，摆明宣告显明上帝的福音，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的本质是不能改变的，古旧的福音是不能创新的。历史历代的圣徒，从亚当夏娃开始，到我们今天，到我们的子子孙孙，如果他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信心的内涵是不能动摇的。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和怜悯。那我们今天我要讲新的内容是什么？以亚伯拉罕为例阐述应称义之内涵。我们来看四章，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比较长，二十五节，但我要简明的把它理一理。第一是什么？应称义的反义是什么？我们知道应称义，第一在罗马书第四章前面看到的应称义与行为无关，大家明白，做工的得工价，算不得恩典，不做工的得工价才叫恩典。所以这是为什么罗马书第四章里面说的，看到没有？你看，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这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 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是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的在行为之以外门神成为作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他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主不作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看到没有，这里所强调什么呢？你所有的得救，你应称是与行为无关的。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恩典，也避免人的自夸。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这个在正统的信仰里面呢，保守的阿米念的基要派福音派都不会接受。当然恩典加行为的得救是异端，这个是我们容易能够明白的。第二个就是紧接着从第个行行称义与个理无关，这是在罗马书我们快速的理一理。这就是到哪一节？就是第九节，说这如此看来，这服事当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听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作为未受割礼的时候因应称义的名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也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终极去行的人。因为神的应许，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应当。这是下面另外一个问题了，我到十二节，十二节里面讲什么？就是听到什么呢？亚伯拉罕是受，你这位大家看，我们就不去查考了哈。亚伯拉罕是什么？是在受割礼前因信称义的。当在创世纪在十五章六节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这十五章说的，第六节说的，我们不去看了。但是什么时候让亚伯拉罕信割礼的呢？在十七章九到十四节，神开始让亚伯拉罕开始要给他生在他们家男孩，在第八天信什么？割礼。不是在亚伯拉罕受割礼之后说他因信称义的，是亚伯拉罕未受割礼之前，神就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一定要记得这个时间的先后，千万不要搞错。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在未受割礼之前因信称义的。这个有机会我们不去查考，你自己去查考。这个我把这个经文已经列在这里了，是在十五章第六节说亚伯拉罕被称义了，十七章才是要求以色列的男丁生下来的男孩第八天受割礼，成为一个神所拣选的那个印记而已。这个大家能够明白这个概念，我们要明白这个很重要的概念，不要去搞乱，不要去搞错这个很重要的次序。好，我们说这个什么概念呢？受割礼是他未做，是做他未受割礼时因信称义的印证。这是圣经所说的，我们要尊重圣经本身所讲的这个很严密的逻辑，它是有次序的。那我们也看到了什么？叫他同时做未受割礼而信之，爱信与受割礼爱信之人的父，看到没有？这就是上帝美好的设计是什么呢？亚伯拉罕不但要做未信未受割礼之人的父，也要做那些受割礼爱信之人的父。也就是说，重要的是割礼不割礼不重要，信心更重要。上帝所赐给你的信心，当然我们经常讲，我们觉得很纠结哈，很纠结神对，包括最近高廷在讲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的时候，我们在星期四星期二的上午下午也查考的出埃及二十章，那个神与以色列所立的那个世界透过到底怎么去看，很纠结。 到底是律恩典之约还是行为之约，也是神学上讨论争论不休。到底这个约是和对犹太人的还是对所有的人的，也是有不同的看法。好像里面的内容好像是又有什么，到底对基督徒的还是对非基督徒来说的，也是有不同的看法。律法与恩典的关系，当然等会我们会讲一点点，但是都是在当中。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明白，上帝一定也眷顾。我们知道上帝对以色列有两个祝福，一个是对这个民族肉身的民族的祝福，所以摩西世界一定是对希伯来人那个肉身所带来的一个祝福里面所带来的一些诫命。同时神也祝福希伯来人的那个属灵的那部分的祝福，就是在选民当中，我们说选民不一定都是子民，希伯来选民都是选民，是百分之百的，只要你是希伯来人都是神的选民，但是你未必是神的子民，不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些因信称义的神的儿女，但是一定有，是希伯来人里面的一小部分人是因信称义的神的子民。所以对神的子民来说，摩西世界就超越了你的生命。你是因为上帝把你，以色列人是被埃及为奴之家所领出来的，所以你要维持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运作和发展，给他十条诫命，成为以色列这个国家立法的基础。但是成为上帝的子民的那部分人，因为神把你从罪恶的奴仆之下、辖制之下释放出来的人，你开始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你开始理所当然的让摩西的十条诫命成为你心甘情愿的，也是你的理所当然的本分，去不只是不可不可不可，而是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应该尊主伟大，应该相信独一的神，不应该有第二个神。不可，你这不但不应该妄称神的名，你要遵从神的名，要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行在天上。你不但不应该制造偶像，你应该敬拜独一的真神。你不但不是要，确实你不是说单守安息日。很多人很纠结啊，犹太人守安息日，基督徒不守安息日，应该守什么？守礼拜日。这又不对，谁说你必须守礼拜日的？如果你把礼拜日代替安息日，礼拜六来守这个律法，你又是错的。因为基督徒来说，每一个日子都是神所赐的，每个日子都应该敬拜神的。但是只不过大家注意，安息日什么，它的意义确实有推进。最早的安息日纪念是因为神的六天创造第七天安息了，紧接着到了出埃及记之后呢，神把安息日推进到另外一个意义，不否定原来的意义，说再一个意义是因为神把以色列从埃及地为奴之地带出来，所以守安息日。那新约时代呢，神已经把房角被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一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你们在其中欢喜快乐，所以又赋予了一个意义是什么？安息日的意义的真正指向是什么？是基督的救恩。所以基督徒应该每一天敬拜神，不是礼拜天而已，当然也不是礼拜六而已。那什么意思？那你为什么礼拜天让我们来敬拜神呢？是因为如果一个礼拜里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公众崇拜的日子，我们当然心甘乐意的满怀喜乐的在七日的头一日来敬拜神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七日头一日从死里 复活了，是我们心甘乐意的快跑跟随神。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公众崇拜的日子的话，我们当然会首选礼拜天，但是不是律法，不是用礼拜天跟安息日来做这个替代。我们要守住是诫命里面的守安息日，不过我们不是守礼拜天了，礼拜六了，我们守礼拜天了。我跟你讲，这个又陷入一个律法的危机里面，但是你没有废掉律法，成全律法，超越了律法，看到没有？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不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上的，恩典之下的，不是恩典之上，我们在恩典之下的。我们不是在守那个安息日，我们是因为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的时候，我们是不在乎哪一个日子，但是我们公众崇拜总要定一个日子，那我们是优先的礼拜天，其实头日早晨来公众崇拜的日子，这是美好的事情。你看到没有？我们整个的境界不一样了，我们超越了律法，我们完全了律法，但我们却不是在律法的辖制之下，这就是什么？割礼。我们要明白这个，等一会我们看这个是什么呢？是什么呢？好，这就是我们来到了，就应称义与律法无关。这个我们知道很挑战很大，恩典跟律法的关系是决定了每个宗派、每个个人、每个神学家、每个讲道者的信仰，就在这里会产生不同的看法，特别对某些世界的解读会带来不同的信仰的方向。这个挑战很大，需要特别神的恩典，需要上帝给我们的智慧。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是因信而得的义。你看到没有？世界是说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你们要守安息日，你们要孝敬父母，不可不可不可。但是耶稣怎么总结了？诫命最大的一条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其次就说你要爱人如己啊，不是废掉律法，超越律法，成全律法。为什么？因为律法的义不是用你的遵守律法来成就的，律法的义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而复活，成就了那个律法的一切的义。所以基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但是成全律法。不是我们没信主之前我们靠守律法来成就神的义，是耶稣基督成就律，我们信主之后来守律法来成就神的义，都不是，都是信耶稣基督而来的义。你相信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救恩，你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成为义，你在成义的一个过程当中，你相信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每一个工作，在得救基础上的每一个基督的行为操守，上帝的每一个圣经的原则，你相信你顺服，这个义就在你身上不断的彰显出来，也不是你的义，是基督的义。我们要明白，所以神应许亚伯拉罕给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是因信而得的义。若靠律法的人才成为后嗣，一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大家能够明白这个概念？如果我们耶稣基督要求我们一点点靠着某个律法的一个遵守，我经常跟你讲，有时候有人很挑战，有基要派的人，包括改革中的一些人也是很难，就觉得犹太人守礼拜六，我们是守礼拜天。我严格讲，我们也不是守礼拜天这个律法的定规，我们是有更大的自由。所以很多姐妹有，今天有些弟兄姐妹礼拜天不能来聚会的不？石头打死他。好，软，我们不要那么严，那个这个人不爱主，为了赚钱，啊，他不工作就会被炒鱼，害怕被炒鱼，不来组织崇拜。 大不了不要那份工作呗。上帝会看过你的，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上帝养活他，你怕不遵守礼拜天就没有工作了，工作了算什么？上帝不比工作重要多了吗？你就很麻烦很纠结，懂了吗？我们是有自由的，自由不是要废掉律法，是基督来成全了一切的律法的义，而且一切律法的义其实都是指向基督的。如果没有基督，那个律法的义变得也就是一个虚空的东西。大家一定要记得，一切律法的义都是彰显出基督他的义，否则这个律法的义从哪来的？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的义。人是完全败坏，无法成就，耶稣基督亲自来成就了律法的义，我们只是来信靠跟从，我们没有创新，我们不可能靠自己行义。我们要求主来怜悯，当然基督徒因为被恩典所感受，被神的话语所领受，我们开始什么心甘乐意来跟从耶稣基督，他的每个义在我们身上去成就，我们尽上我们的本分而已。我跟你讲，这个是一个过程，我们可能在那个真理上容愿意心甘乐意，但看在有些真理上我们并不见得还没有领受，说我们需要被神造就，这就是基督徒一个成长的过程。所有的都是学习信靠，怎么学习信靠，怎么享受安息，怎么相信基督在我身上所做成一切的工作。当你愿意靠着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当你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能够得胜。你都不知道你得胜，你得胜，你都想不到你怎么得胜的，你得胜，因为你把你的焦点放在耶稣基督身上。但是我们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软弱上，放在自己那个问题上，我们克制肉体的情欲，我们刻苦己心，我们自表谦卑，这圣经说其实在克制肉体情欲上毫无功效。这个有机会到第七章我们会讲的。当然那天我记得我在阳江跟几个弟兄在一起分享的时候，怎么胜过一些捆绑的时候，一定要定睛在耶稣基督并他的救恩上。上帝有很多的方法跟每个人带领，真的很独特的，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但是关键是你持守上帝给你的每个真理的原则，神就会帮你胜过，但你有愿意的心。但是因为有的弟兄说，哎呀，我要戒掉我的某个瘾的时候，现在大家宣告了，结果发现真的念做，他发现更危险，发现自己更完蛋了，更失败了，很痛苦，怎么办？危险对付我的那个问题，但是好像呢，我把那焦点放在我的那个问题上，我发现完蛋了，我的口号喊得很响，很多人都期待着我过几天就胜过这个问题了，发现不但没有胜过，反而更危险。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经常跟大家，后来我跟他举了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我你记得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经常去什么？我们这个学校，你知道吗？我那时候特别喜欢吃那个红苕面窝，那个一般排在前五名的人就可以买到，前五名就基本买不到，所以我每次着急去排队，结果我发现呢，总有人压我的队，那我是甘心主的，每次压我队，我说感谢主，我咬牙切齿的忍住。我数前面一个，我忍，感谢主，我第一个忍了，第二个忍了，第三个忍了，第四个来了，不行，事不过三，我也要去压队。一压队呢，别人一边压我队，我压别人队，别人还说我压队，骂我就骂他，就我哎呀，回去又后悔，哎，基督徒怎么骂人呢？又悔改失败，主啊，求你怜悯我，我不应该，我明天要进步，我第二天又排队，主啊，今天早上我绝对不压队了，你看我怎么厉害。我认，就今天又开始排队，感谢主，压一个感谢主，压三个感谢主，哇，进步了，压到第五个，我感谢主，哇，压到第八个，不行了，这个不行了，我找很多理由。第一呢，我那么早来排队，为了节约时间去灵修的， 我出完早餐去在湖边去读经祷告的，结果你浪费我的时间，不可以，不公平，我忍无可忍，我又去压队，就后边又骂我压队。我说你们压我队的，你们眼睛瞎了吗？就又找你，甚至有一次到什么程度？我有一次，我第四天我终于忍住什么呢？第八个、第十个，我终于得胜了，好像。谁知道要命的是什么呢？突然一个人让他的同学压都压了五个进去。哎呀，我说你一个一个压一个，我忍着，我数到第八个、第九个，这次你一下都让五个人同时压进去，我受不了了。就我就压队过去，我就买了出来，就后边骂我。我说你再骂我，你骂我的吗？你压我队，你怎么了？我就骂你怎么样？我说你再骂我一次。他一骂，我把我那碗饭叭就泼过去了，我撒腿就跑掉了。后来我说主啊，我又失败了。第一，我又做了不该做；第二呢，我也损失了。我那个学生不容易啊，一顿饭钱就没有了，狗咬狗，两败俱伤。哎呀，我这个怎么搞的？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得到好处，还差点被人追到了，就被人打死还好。我也跑打不过别人，就能跑吗？还好瘦一点，跑得快一点。我定中那个人长胖一点，我就泼过去。但是后悔啊，又失败。我觉得好，我总是定睛的，我不要压队，我不要压队，我不要压队，我总是失败。为什么？我的眼睛在哪里？我定在我的身上，我定在对方身上，失败的。所以有一天我在团体里面，我就很痛苦。我说主啊，我跟弟兄姐妹交通，我可能我很难信主了。他们说怎么回事啊？我说我这个压力的事情到现在为止，我几个礼拜都没有对付掉，怎么办呢？后来一个弟兄说没关系，你有这样的心智，主会帮助你的。他没有说别的，很奇怪，他没有谈这个问题了，他转移话题了，转移什么话题呢？他说诶，我们开始从这个礼拜我们每个人来背经好不好，就拿出一张名片给我，空名片，开始背经。我们每天固定每个礼拜每人背，每天一节，一个礼拜七节经文。你是大学生对不对？背中英文呢，我英文很差，那好，学点经文也好，背新闻就开始什么呢？就开始抄，这面是正面是中文，背面是英文。然后呢，每人一答，说下个礼拜每次我们团契的时候，每人检查上个礼拜的背经。好，感谢主，弟兄姐妹都愿意，那青年团契很好，我们就开始，我在我口袋里永远都放几个背经卡，就这样开始了。但是我总觉得好像你，但是我的那个压力的问题没给我解决啊，知道吗？压力那个问题没有解决啊。我也不知道了。我说，他说我们祷告吧，祷告就结束了。后来开始，下个礼拜开始，每天呢，我就排队，又早去，就开始，哎呀，马上要上课了，没有时间背经了，赶快背经。每次就做什么呢？就在排队买饭的路上开始背经，背经，背经，背经，背经，背经，就这样走，哎，买饭，走人。啊，过来，每一次又是背经，祷告，背经，又是买饭，走人，又是买饭，背经，走人。一个礼拜过去了，是聚集了。那个团契的带领者问我 ：“James， 你最近这个礼拜压力的问题怎么样？”啊，压力的问题，好像没有压力了不？怎么搞的？你怎么胜过的？我不知道啊。哦，我想想，对了，原来我什么？这个礼拜确实没有注意什么，一直在。背经，在这个路上也没浪费时间，排队买饭也没有别人，也没有管别人有没有加我的队，我也没有看我自己行不行，也没有看别人有数多少人压我队了，也没有觉得我的时间被人浪费了，也没有觉得不公平了。为什么？因为开始定睛在上帝的话语上，不知道，我想还真的胜过了，真的靠自己吗？我不是靠自己哦。我总是定睛在我自己身上，靠我自己的时候，发现我嘴是很得意的说，神啊，你看我这次我保证不压队了，我失败了。我看别人，我可以看我得意的很，看几个人压我队我都不生气，我都能够保持平静，好像我还是做不到。每次数人数数到一个程度总要爆掉的。为什么？因为把目光定睛在自己身上，定在别人的身上，定在自己的问题上，永远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定在主的身上。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神会帮助我们胜过的时候，我们不再看自己的那个东西的时候，大家你有愿意的心向神祷告，求神给你一个办法，然后求神开路，然后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不是我愿意脱下这个我的肉体的情欲，我自己的喜好，我不可能放弃的，然后主动放弃是太高看自己了，我是愿意穿上那个基督的生命，基督的道进来吞灭我里边那个必死的生命的，像那个眼镜蛇一样的，知道吗？瞄着你的时候，你让基督在你里面的生命长大，你所不能对付的问题啪啪就把你吞掉了，是谁？耶稣基督做的。上帝的生命一定就是没有捷径的，我们不要企图一下头就行，让我当然我们已经信主了，是新造的人，当然我们在我们这一个问题的里面，是我们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主的帮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这个有点挑战。一个真正经历一性称义的人，他怎么享受最大的自由，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在真理里面的自由，需要在良心里面的自由，需要在去领受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活出上帝的真道的那个自由。人的肉体太软弱了，你对人有一点点的期望，对你自己有一点点的自意，你必败无疑，懂了吗，弟兄姐妹？所以呢，我记得在阳江上个礼拜，这都是生命的信仰，不是讲那一套而已。我记得我们礼拜六晚上在一起交通祷告的时候，弟兄很痛苦很绝望，说怎么搞的，我现在怎么办，进退两难，我回家也不是，我不回家也不行，但我发现我更糟糕了，我更虚假。我说怎么办，我理解，因为我比你更坏，我的肉体比你更糟糕，我没有任何能力。他说怎么办，大家都期待我一段时间就开始把我的那个问题解决了，妈妈间的期待，妻子间的期待，为了孩子的缘故我要愿意，但好像我还是不行，我甚至有更大的问题出来了，这个怎么办，这个要命。我说我明白，一定会，一定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靠自己的刻苦己心，靠自己克制肉体的情欲，好像在别人，哇，你好谦卑，你好愿意对付自己的罪，你好比别人更加敏感，但你却靠着自己的克制肉体情欲，你真的胜不过，真的胜不过，没有人能够胜过。第六，我记得礼拜六的晚上我们祷告到11点说要回去睡觉了，为什么？明天还要讲到，没有路，真的没有路走。我们四个弟兄在一起谈到11点钟的时候都没路走，很痛苦。我跟弟兄说，我给一个建议给你，在神面刻苦己心，进食祷告，主一定会眷顾你的。不要，我不要进食祷告，我太难了，我不能饿肚子的。回去睡觉吧，走了。但是感谢主，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工作。第二天打电话，一定要弟兄在一起再谈再祷告，说不然没有出路，也不能这样回家，但是如果这样下去肯定不行。我说我们继续祷告，神带领，神会工作。当然我们思想了一系列的经文，真的不是靠受律法能够胜过罪恶的。我也跟他们再一次讲罗马书第七章，你虽然已经有神的生命了，你也愿意为善，但是你却行不出来。为什么？ 因为诫命来了，罪就活了，我就死了。没有办法，一定要仰望耶稣基督，一定要靠着主来胜过一切的试探和软弱，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也看了哥罗西书，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在克制肉体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必须回到恩典，回到主的面前，仰望耶稣基督。哎，感谢主，我在走之前我很快就要去高铁站了。弟兄说我们一定要做个决定，一定要做个决定。是的，最后弟兄说我愿意，两个弟兄说我们陪你一起，我们三个弟兄不是谁陪谁，都需要进食。有三个弟兄就开始从礼拜一开始进食祷告，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我每天跟他们通话，每天我说我们为你祷告，我能够利用的一些祷告会小组都为你们祷告，这个礼拜在我心里面一直装着你们。当然我不期待你们都能够得胜，不知道，我们继续往前走。结果感谢主，礼拜五结束，一位弟兄胃的问题他恢复进食吃东西，感谢主。结果你们呢，还有两位弟兄说继续进食，今天第七天可以吗？没问题，很有信心，没有食欲了，没有以前那个瘾了，好像灵性活泼了，开始多一点思想主了，基督的生命显大了，属灵的活泼性出来了，一切的肉体的欲望，一切的不良嗜好，透过连食欲的欲望都没有的时候，这就是基督徒生活的常态，施舍、祷告、禁食，成为我们在神面前刻苦己心成就上帝旨意的秘诀。所以我们求主来带领。当然今天我稍微展开一点是什么呢，一定要明白这个基督徒要怎么靠着主的恩典来胜过律法，是惹动愤怒的，是叫人知罪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律法是让我们知罪，律法是训门的师父，是把我们引到这个绝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走投无路的，让我们知道是靠自己只能失败的。所以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跟你讲好难，强调恩典，既不要是犯恩典似的，避免人不尽本分，但是人太容易尽本分到一个程度，不知不觉总要去立功赎罪，总要去亡羊补牢，这是人的本性，要么就放纵，要么就刻苦己心，苦行僧的去给自己清规律例，希望能够让自己胜过罪恶，都是徒劳的。唯有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他所做成的是什么律法，我们要明白什么这个概念吗？所以大家注意，我已经很快的理一理这个之后，为什么？因为这个内容呢我不想啊再去什么。那么我们来看看，这是我们下面要看到的一个重点。哦，我们啊这个什么，我这个一按一兴奋直接往下走齁。好，那我们说这个是什么，我们就先把这个概念的自己体会，我不能再去讲。殷勤义与三个无关，与行为无关，与个理无关，与律法无关。与什么有关？我们开始谈到与信心有关。那我们说亚伯拉罕的信之内涵，这是焦点的焦点，这就是今天你我区别于不同教会你要去思考我们所信靠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明白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什么，我们说是叫死人复活的神。 当然这个我是在上一次基础上我已经不讲了，就亚伯拉罕为什么能够献以撒。如果你只在这个程度，只是信心的内容和表现而已，当然我们上一次我跟大家讲是信心的那个根基在哪里，亚伯拉罕能够为什么把他周生儿子以撒献上，如果不是跟耶稣的十字架的预表耶稣基督将来最不应该为我们死的是耶稣基督，如果你认为亚伯拉罕不应该献以撒，这是违背神的属性的，违背伦理观的，违背道德的，更违背摩西十诫的，不可杀人。怎么让亚伯拉罕把儿子亲生儿子独生的儿子所爱的儿子献上呢？100岁才生那个儿子，神应许给他的儿子，怎么样他杀掉献给神呢？我说没有人能够想得通的。我跟你讲，如果没有耶稣钉十字架这事情，我也不信上帝了，我一定不信了。就冲着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我不会信他了。这个上帝我不信了，为什么不信呢？太残忍了。我现在都做不，特别现在做父母的，你诚实的面对你，现在把你的独生的，你不要说独生，你有几个儿子？你两个儿子，献一个给神，你愿不愿意？两个献一个，还有一个怕什么？你亲手杀掉他，你愿不愿意？当然不愿意。昨天我们在，你知道吗？昨天我们在家庭婚姻辅导的时候，当然有个家庭面对挑战，都在谈自己痛苦的时候，当时比较激动，就把那个小小的孩子呢放在那个沙发上，让哥哥照顾的。实际上哥哥呢，毕竟也小，6、7岁、7、8岁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个孩子呢，从沙发上突然掉地上来了，就听到咚一声。我比较平安，因为沙发到地上不高，没事的。就妈妈你知道吗，跑过去就发出凄惨的叫声。你在旁边，我们说你无法模仿的，那个叫声艰难凄厉。那个妈妈抱着那个孩子从地上起来，就摸着头。我说是我，然后还好没有关系，沙发不太高，应该不会有大问题。还好那孩子真的没有，很快就不哭了。但是那个妈妈那个叫声你无法模仿的。我能够明白做父母的心。所以亚伯拉罕能够献以撒，是因为神很清楚让他明白他的未来的信仰，上帝要把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这神让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使命，否则他一定不会这样做。这是信心的那个很厉害的那个，我把它挖到更深的那个境地，否则我会怀疑我的信仰。一定的，为什么？因为你说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不可理喻的，一定是。所以上帝把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献上，更加不合理性，不合伦理，不合神的属性，不合摩西律法。但是耶稣基督确实被献了，这就是要没有。好，那我已经跳过这个了。好，那么亚伯拉罕为什么还能够坦然去相信呢？是信心后来的表现，是吗？因为他在之前在挖第二个层次什么呢？哦，原来神让我的后裔献太阳的心海边杀那么多，结果那个儿子还没生孩子，还没结婚，把他杀了。那神的应许不会改变的，神会不会让我的后裔献海边心太阳的杀那么多，太阳的心海边的杀那么多？为什么？他就说把我孩子杀了，他会让他复活的，再复活，再结婚，再生子的。这是亚伯拉罕那个信心的一个看见，他相信就算他把他儿子杀了，神也会让他儿子从死里复活。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以前说你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亚伯拉罕说愿我生下我生在我的老仆人送我的孩子，说成 no。 好，从你本身所生的。好，夏甲就把他的婢女牺牲她的爱情，把夏甲跟她丈夫同房，生了一个以实玛利，这下算吗？神说 no， 再错，一错再错，终于到什么？到了亚伯兰100岁的时候，在他99岁的时候，神说你要生一个儿子，撒拉是嬉笑的，喜笑，怎么可能？神说你笑了，我没笑，你生的笑了。终于生了一个儿子，神很清楚的概念， 你的后裔要先从这儿子所生，像他那天上的星那么多，海边的沙那么多，结果现在没生孩子怎么办？神说你把他献给我。当然这是第二个层次的信心表现，他相信神可以让他儿子从死里复活。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所讲的重要的东西。如果死人没有复活，你不相信死人复活，基督没有复活，基督没有复活，你所信的就是枉然了。这都建立在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概念。我跟你讲啊，这个信心的焦点从古至今，亚当夏娃开始，女人的后裔是谁？耶稣基督。亚伯拉罕在这信的是他的那位后裔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不是马可福音，耶稣在十四章不能说什么？亚伯拉罕对我主说，亚伯拉罕什么？哦，大卫对我主说，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盾。他怎么亚伯拉罕怎么称为称哦大卫怎么称他的肉身的后裔，又称为他是主呢？没有大卫就有了他呢？这个是矛盾的。耶稣也再一次的跟门徒们跟当时的犹太人讲，他们是超越时空的，弥赛亚的救赎是超越时空的。不是很多人以前我听到很多人去说旧约的人是信是靠律法行为得救的，靠守律法得救的，新约人靠恩典得救的，完了完了。所以你解释摩西世界也会产生这个危机感，你要把摩西世界整个对基督徒来说的话肯定有漏洞，你解释不清楚的，里面有漏洞的。你要把它只是建为是对犹太人来说的又有漏洞，那没有恩典的这个对我们没有用。所以这个很大的挑战，所以要求主的怜悯，相信什么？亚伯拉罕是相信是死人复活的神，第二相信的属乎什么？变为有的神。这个大家能够明白了对不对？他已经失去没有生育的能力了，对不对？圣经里面说的撒拉已经停了月经，已经不可能怀孕了，89岁的时候，99岁的时候，神说你要怀孕，明年你要怀孕生子，他信了，可以使无变为有，生命的种子不是来自你。正常的是男女结婚怀孕生子没错的，但是神永远有奥秘的，是超越你的医学的常识，超越你的理性，超越你常规的方法。神让亚伯拉罕100岁，他妻子撒拉90岁的时候怀孕生子，这个是使无变为有的神，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好，相信称罪人为义的神，这是很关键，这是第五个点，好，要明白什么？就是什么？亚伯拉罕什么？就是在第五节所强调的什么？这个是，你看，我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个很关键，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亚伯拉罕所信的就是这样的，我们也是一样，说信称罪人为义的神，这个稀奇啊，这个很多人不敢相信啊，所以教会里面层出不穷的律法主义者，层出不穷的异端，走不出这个怪圈。无法相信，无法接受，怎么称罪人，信称罪人为义的神，这个怎么能那么容易呢？怪不得别人说你们基督教有点像传销，你传销为什么能够吸引很多，他一定跟你有更大的馅饼，给你好处一定是有目的的，最后是把你的钱榨干的。我们说传销是剽窃了，盗用了基督徒敬拜上帝的那个模式和思维，用来发财，用来做白日梦。真正的世界上只有一个是绝对白白的无价之宝，却不用你花一分钱的代价可以白白得到的，就是救恩。借着信而称义的那个伟大的救赎，绝对是白白的，绝对是不用你的，跟你行为没有关系的，跟你受不受割礼没有关系的，跟你行律法没有关系的，就跟耶稣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有关系的。弟兄姐妹，好难呐、啊，好难，使劲喊，你自己的目光常常会偏离。我们常常讲平衡，平衡，平衡，平衡律法跟信心恩典的关系，平衡恩典跟行为的关系，律法跟或者叫什么信心跟行为的关系，你我能平衡吗？靠理性能平衡吗？靠说教能够平衡吗？平衡不了的，弟兄姐妹，是靠恩典，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对耶稣基督救恩的百分之百的先相信，这个已经从神来的，相信恩典，相信神称罪人为义的神，仰望神的应许，这是亚伯拉罕信心的一个重要的，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就本于心以至于心。你不但相信神的救恩，你的相信你的恩典是白白的，你还要相信你得救之后的每一个得胜的罪恶都是恩典，都是你信靠耶稣基督并他所成就的，都是相信上帝给你的每一个应许，你也尽你的本分顺服，当然是理所当然的，你就得到了上帝所应许给你的。否则你信主之后先靠你自己跟神配合保证你的救恩，你也不能保证的，你知道吗？你敢吗？你得救白白的脸我给你了，下面你需要跟神合作来保全那个救恩，你一定保全不了的，我跟你讲。我给你10000个标准，你做到你就可以，你可以做到 9999.9%， 你还是不行，还是需要不断的悔改，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潺潺的来洁净我们，补全我们的缺陷，需要主的恩典。好，那我们就很快的来，这个是亚伯拉罕所信的这5个重要的内涵，你再来解读这个跟我们今天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到底是什么关系，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最重要的内容。如今我们信徒的信之内涵跟亚伯拉罕所信的那个信的内涵是不是一样的？这个很关键，不能有任何的出入，不能有任何的哪个比哪一个范围广一点，哪个比哪个深一点，千万不能够这样做。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亚伯拉罕所信的也是这个，他相信未来的那位耶稣基督，我的那位后裔要来为我的罪而死，称我这个亚伯拉罕罪人为义，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了，他代替了我的罪，他透过给我的信心来赦免我的罪，这是亚当是这样的信心，是女人的后裔，到了亚伯拉罕的信心，到了大卫的信心，到了你哪怕之前那个路德的信心，妓女喇合的信心，参僧的信心，耶利米的信心，丹以里的信心，撒加利亚的信心，施洗约翰的信心，玛利亚的信心，奥古斯丁的信心，马丁路德的信心，加尔文的信心，但这些人一定确认将来在天堂的，万一你到天堂的不在，那不能怪我哈。那个我不敢说哈，但愿我们说凭信心相信这是神的好仆人，对不对？那万一出现意外，那主的恩典，主的旨意。好，那我们说感谢主，主为我们罪死了，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主耶稣基督也为我们称义复活了。请注意这个经文，很多人把这个经文误解了，请你看刚刚弟兄姐妹读的时候差点有人读小字，我一定要你读括号里那个字， 对，我们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什么过犯？请问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哪个是因哪个是果？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对不对？是，因是什么？我们的过犯。果呢？耶稣被交给人了，因为我们的过犯，耶稣被交给人了，也就是耶稣因为我们的罪，他什么？他死了，钉十字架了，对不对？好，再看，耶稣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啊？复活是因，称义是果。请你看括号里的小字，就动摇了你这个观点。他所以这个中文的翻译容易给人误解，过犯是因，耶稣被交给人是果，这不是复活是因，称义是果，反了。再看那个原文的翻译，带小号括号里边是吧？它是一样的原因，这个为是为了还是因为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这个、中文的翻译有点难哈。其实什么？再看小字，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交付了，是为我们称义复活了。如果这个为都是为了，都是为了，都是因为，就是因为。请问到底是为了还是因为？什么为了？当然你说为了赦免你的罪，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什么交付了，耶稣因为我们的过犯什么交付了，耶稣是因为我们称义他复活了。这个有点难，这个有点难。对，因为我们称义他复活了，因为我们的过犯他被交付了，因为我们称义他复活了。当然耶稣死而复活他不能够断裂的，他不能断裂的，他是，这是不说我们在属灵的次序里面，大家再看这个经文，因为我们的过犯耶稣被交付了，因为我们称义他复活了。这什么意思？耶稣基督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就像罗德一样的，你赶快跑，你不到逃到那个小城，我不能做什么？真的不能吗？神可以吗？罗德那么老大吗？罗德你赶快跑，你跑跑到那个，最后你说我跑不动，你给我一个近的地方，跑到那个什么那个小城可以。天使怎么说？你跑，你跑不到那个地方，我不能做什么？哇，罗德来决定上帝的工作的时间吗？当然不是，上帝爱罗德爱到一个程度，把他当作眼中的同人，如果你不逃到那个城，我不能做什么，是因为我爱你，我要保全你，我看你的生命为重要，所以你不逃到那个地方我不能做什么，因为我注定了我的应许是拯救你到底的。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显明他的大能是没问题的，他不需要复活也是大，显明他的大能也没问题，当然也真是耶稣的复活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但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实际意义是什么？是你我罪被赦免，我们被称义了，他复活的生命才对我有意义，否则跟你一没有一毛钱关系，因为你什么？你是罪恶的那个生命，复活的生命也不能进入到你的里面去，因为你要先解决罪的问题。这个怎么解释？你先，大家有点难，再去想怎么想，下次我跟你讲第五章一到十一节你就明白了，在第五章一到十一节里面就跟你解开了。这不是一个时间先后，不是说耶稣死而复活把它分成两个时间，当然不是，是在属灵次序里面，因为我有罪，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了，我信靠他，他可以赦免我的罪，我免去神的愤怒了， 我就被称为义了。我被称为义了，耶稣复活的生命才能进入到我这个被称义的生命里面，使我这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我才能够与神和好，我才能够得救，我才能够以神为乐。这是我下次要讲的，我不讲，但是要明白，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在一个得救的次序里面，如果我们不称义，耶稣复活跟你没有一毛钱关系，懂了吗？所以耶稣爱我们爱到一个什么程度，他对每个他所拣选的人精心刻画的，精心设计的。因为你称义，耶稣复活才变得对你有实际意义，才能够拯救你，才能够把你罪恶里边拯救出来。我跟你讲，这个信仰很重要。解读不一样，你开始后边不一样。这个是我下一次会跟你再仔细的透过罗马书五章一到十一节来解读这个重要的真理。其实我为什么鼓励你们透过我讲过这一次还不行，透过我下一次讲完之后，你再看那本书叫《复活与救赎》，你才能够看懂其中的意思，否则你看还是很难懂那本书。为什么呢？因为那本书是我梦寐以求的一本非常伟大的对这个经文的解释，让我阿门啊，心悦诚服的那本书。没关系，你先听我讲完这个以后再讲完下一次，你再找我要这本书我发给你，我还有它的电子版，你再去看。上次有的弟兄们说我没看懂，好难懂，是的，很难，我明白，等你听我讲完再去看，你会再懂多一点，不要着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解释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很多人会理解成对很叫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解经，并不是错，而是说需要更加的去仔细的解开，再配合圣经的很多地方来帮助你。我们是神眼中的同人，他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为我们舍命，他爱我们到一个程度，我们称义了，他复活了，他的复活才能够进入到我这个称义的生命里面，让我跟他一同活过来。我们不称义，耶稣复活的意义就显得这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耶稣不是那么没有做没有意义的事情，他是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他因为我们称义，他从死里复活了。这就是下个礼拜，在下个礼拜就是复活节的来临，这就是复活的意义。我们承认是基督教信仰里面复活节的意义远远大过圣诞节的意义，远远大过很多圣经里面的那个很多的真理，都很重要，但是死里复活是彼得所传讲的核心的主恩。但是我们需要把这个死里复活这个教义怎么在我们生命中跟你我的生命休戚相关，一环扣一环，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不能有任何的偏差，定准你信心的根基，信心的内涵，你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儿女。我们历史历代的圣徒都是借着信心而称义的属灵的儿女，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在基督所拣选那个宝贝的宝贝，那个超过我们想象的伟大，那个爱超过我们想象的那个残阔高深。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结束，我们就能够明白，大家再去体会，有点难。如果你以前的解经，你以前所听到的东西，你觉得今天这个你有点不难，有点难懂，或者有点不可思议，都是正常的，正常的，因为这个我都能理解，因为以前我的理解跟我后来理解这个经文之后的理解不一样的时候，我被震撼了，我被震撼了几天没睡着觉，哇，我觉得真的那么厉害，原来耶稣就爱我爱到这个程度， 我常常有时自作自贱呢，我都发现耶稣基督却没有抛弃我，耶稣基督那么真实的在我生命中做成他的工作了，太伟大了。大家再去思想，我们所信的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也为我们称义复活了，这个语序是次序是一样的。如果你把那个为了就是为了，因为就是因为，因为中文的翻译怕给人误解，但是他在小字里面特别说明帮助我们。当然你还不行没关系，我们在座的很多地方里面有那个有唯读圣经，你去查，因为什么？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为因为为了却是没有办法的，就字根字义你没办法完全明白的，只能回到上下文再去综合到你整个的圣经的领受，求主帮助我们来明白主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主的恩典永远大过你想象的那个伟大，还要伟大。我们只能凭信心领受感恩谦卑顺服跟从。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你的儿女再次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对罗马书第四章来说确实需要你很大的恩典。主，我们真的看到我们常常借着罗马书第四章让我们明白了，我们一心称义跟行为没有关系，跟我们的守律法没有关系，跟我们的行不行割礼受不受割礼也没关系。原来我们所信的是那位是无变为有的神，是那位可以让死人复活的神，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了，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的称义他复活了，这个是伟大的，这是上帝所做成的完全的恩典。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主你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你重生我们，你圣灵透过你的福音在我们里面做成你奇妙的工作，生发出我们的信心，使得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是一个已经称义的人，我们是一个蒙了上帝恩典的人，我们是一个本来是不配的人。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你慈悲怜悯为怀，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你为我们活过来。我们赞美你，我们更感谢主的是，就连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这些有基督出出果子的人，我们仍然有时候还会浮在虚空之下，不是我们所愿意的，乃是神所命定的，所以我们还会有常常的失败。当我们一想依靠守律法的时候，我们就必败无疑，我们就会那个犯罪的律就会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会引诱我们这些本来按照我们里面的意思喜欢神的律的你的儿女们仍然会犯罪跌倒。然而主，我们仍然需要信靠你，需要寻求你的恩典，需要你亲自的把你的话语给我们有正确的领受，靠着你复活的大能胜过我们里面的罪恶，胜过我们各种来自我们肢体中的犯罪的律所引发出的情欲败坏。谢谢你恩待你的儿女们，继续帮助我们，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完全明白，但是靠着你的灵，靠着你的真理，透过我们的寻求，透过我们的祷告来帮助明白你的话语，好让我们明白主你爱我们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们在座每一位被主恩典所接纳所拯救的儿女们都能够来仰望主，都能够来信靠神的恩典，靠着主来胜过我们里面所不能胜过的东西，我们靠着主能够来明白你的恩典，就能够面对在人世间所面对的一切的挑战。谢谢你，你帮助我们，你怜悯我们，你悦纳你儿女们在你面前敬拜，也继续的圣灵帮助我们继续去思考去领受去默想你自己的道，确认我们的信心， 和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同一个来自上帝所恩赐的信心，我们就感谢主，我们就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就能够尽上我们的本分，靠主而活。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